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感谢神给我们机会再一次相聚在他的脚前，我们一起来思想，来学习旧约中小先知书里面的约珥书。我相信弟兄姐妹，我们如果一起来学习这一卷书到现在，我们就会发现先知约珥他是利用在以色列百姓中，当他们遇见了一个非常大、非常艰难、非常痛苦的一个蝗虫之灾，他利用这一件事情来向神的百姓诉说神的心意和神的计划。在我们以前所上的这些课里面，我相信我们就可以看见先知面对人生的灾难、面对人生的苦难的时候，他不是用逃避的方式，他不是用否定的方式，他也不是用自我安慰的方式。当他遇见这一些极大的难处的时候，他是诚实的面对。而在他面对的时候，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他肯把这些事情，把他自己心中的痛苦、迷惑带到神的面前，并且他也深深地相信神是掌管万有的神。当他到神面前来的时候，他就听见神要对他说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明白这个最基本的道理，就是如果不是耶和华对我们说话，我们是没有力量，我们也没有办法面对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生命中或大或小各样不同的困难的。我们离开不了神的话，我们需要他的话。但愿神借着先知约珥给我们的提醒，让我们学会好像诗篇第一篇的作者那里所说的，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当我们学会了去听神说话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发现先知约珥当他在写约珥书的时候，整个约珥书就是分作两段。第一大段是从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四节，那这一段的圣经基本上就是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对先知说的话，耶和华对全以色列的百姓各个不同层次的人说的话。当神说出这些话的时候，在神的话语中虽然是有很严厉、很严厉的警告，虽然也是有非常可怕审判的宣告，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所信的神在一切的严厉的背后，他所有的严厉都是为着爱他的百姓。就好像一个外科医生，当他要去开刀的时候，他绝对对这一切的癌细胞是非常的严厉，他绝对不会不舍得留下一点，他一定要赶尽杀绝，为的是什么？为的是爱这个病人。同样的，神一定要把我们生命中那一些的癌细胞，无论是罪恶，无论是贪恋，无论是不好的思想，无论是一些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些坏的习惯，神都要除去那些东西。所有不讨他喜悦的东西，神必须严严厉厉的对付，直到对付的干干净净。但是永远不要忘记，神的严厉也是神慈爱的彰显。我们读约珥书读到前面的时候， 我们真的会发现，原来神说的话是严肃的，原来神不是开玩笑的，因为神比我们知道我们将来所要面临的是何等可怕的事。除非一个人悔改，除非一个人归向神，否则前面的可怕是超过我们所能体会的。但是我们非常的感谢神，约珥书不只是告诉我们神要说话，约珥书的第二段从第一章的十五节开始就讲到耶和华的日子，或者说是主的日子。我们读第一章从十五节开始讲到主的日子，相信弟兄姊妹听完了这一些课里面一定有一个感觉，那就是真的很可怕。那一个日子不只是讲到当时蝗虫的灾害给以色列百姓带来何等彻底的摧毁，那一个可怕是讲到说一点希望都没有了，不只是现在是很惨很惨，是将来都没有翻身的机会。你会发觉主的日子所带下的审判是何等的可怕。我们一定要记住，越认识主的日子的可怕，我们才会越感谢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奇妙的拯救。现在很多的弟兄姐妹，很多的传道的人，我们都不太敢讲神的严厉，我们都不敢诚实的面对神的愤怒、神的公义。可是弟兄姊妹，永远不要忘记，如果不是神是如此的严厉、如此的公义，那么神的慈爱其实就没有什么了不起了，他的赦免就算不得什么。正是因为神是如此的严厉，我们才会深深的感受到，我们可以逃脱那个可怕的审判，是多么有福气的一件事。那今天开始，我们进入到耶和华日子的经文，从第二章开始，我们要读的是第二章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我相信有些弟兄姊妹你也注意到，这一次我们一起来思想约珥书的时候，我并没有带着弟兄姊妹一节一节的先把圣经读过，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盼望弟兄姊妹养成一个习惯，当你来上课的时候，你自己一定要把圣经打开，你一定要跟着一起读，而且更重要的是你在上课之前、上课之后都应该把这一卷书来来回回的多读几遍。当这一卷书整个的轮廓很清楚的在你的心中的时候，你来听这样子的课，你能够得到的福气那就更多了。那我们如果把第二章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给它取一个题目的话，我们会给它取为大而可畏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不只是确定的、临近的，是快快就要来的。耶和华的日子是大而可畏的。在第二章的第一节，他一开始他说，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我圣山吹出大声，国中的居民都要发战，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先知在这里呼吁神的百姓要在锡安吹角，要在圣山上吹出大的警告的声音。这个吹出大声，英文就是说 sound alarm， 就是发出一个警告的声音。 是很大的声音，让所有住在国中的每一个族民都会发战。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而且是已经临近。吹角、吹号，在旧约中，民数记第十章那里就提到吹号。基本上，如果弟兄姐妹好好的去读那章圣经，你大概就知道，在神的百姓中，吹号有三个用途。第一个用途是招聚会众，第二个用途是指挥他们行军，吹号是借着吹号把他们聚集起来，借着吹号能够指挥他们该怎么做。这个是一个以色列百姓中很重要的事。另外，吹号在以色列百姓的传统里面是宗教的节期，到敬拜的时候也要吹号来呼吁他们一同参与。那最后的一方面，在旧约圣经里面，吹号是当他的百姓面对难处的时候，他们借着吹号呼吁所有的百姓来向神呼求拯救。那当然你知道，民数记第六章讲到这个吹号，它的重点是在前面，而列王记讲到的吹号就是关于宗教的节期敬拜的使用。可是弟兄姊妹，随着以色列建国以后，你慢慢的就会发现，到了先知的年代，吹号和吹角基本上跟先知的警告就连结在一起了。我们如果还记得耶利米书第四章五节到六节那里说，你们当传扬在犹大，宣告在耶路撒冷，说你们当在国中吹角，高声呼叫说，你们当聚集，我们好进入坚固城，应当向锡安树立大旗，要逃避，不要延迟，因我必使灾祸与大毁灭从北方来到。所以这里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吹角跟警告、跟先知的警告连在一起。第六章第一节，便雅悯啊，你们要逃出耶路撒冷，在提哥雅吹号。先知以西结在33章那里，他是这么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告诉本国的子民说，我使刀剑临到哪一国，哪一国的民从他们中间选立一人为守望者，他见刀剑临到那地，若吹角警戒众民，凡听见角声不受警戒的，刀剑若来除灭了他，他的罪就必归到自己的头上。他听见角声不受警戒，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身上。他若受警戒，便是救了自己的性命。倘若守望的人见刀剑临到不吹角，以致民不受警戒，刀剑来杀了他们中间的一个人，他虽然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守望的人讨他丧命的罪。所以这里就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守望的人有一个责任要吹角，而吹角的目的是警戒百姓有危险来到。何西阿书五章第八节这么说，你们当在基比亚吹角，在拉玛吹号，在亚伯文吹出大声说，便雅悯啊，有仇敌在你后头。这一些的记载都是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神到了先知的时代，吹角 和吹号所代表最重要的意义，乃是一个严厉的警告，说危险啊，不得了了，很可怕啊，你一定要赶快想办法逃避这个危险。亲爱的弟兄姊妹，想一想，神为什么一直要发出这些警告呢？发出警告的目的，不是要让他的百姓陷入那个危险，发出警告的目的是盼望他的百姓脱离那个将来要的灾祸。很多弟兄姊妹不喜欢读圣经中这些严厉的警告的话，可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记住，神把这些我们不爱读的圣经放在圣经里面，他真是巴不得我们能够因为听见这些可怕的警告，我们能够警醒地活在神的面前，以至于我们这个人，我们的生活能够有改变，我们就可以逃脱那个将来要来的非常可怕的大审判。先知在第一章第十五节那里说，他对以色列百姓说，哀哉，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他就是一个严厉的警告，很可怕，很悲哀啊，耶和华的日子要到了。那个时候先知就着当下蝗虫之灾说到耶和华日子的可怕，可是到了我们现在读的第二章的时候，先知不只是为着当时眼前蝗虫灾难的可怕，其实神这个时候已经让先知看到将来的灾难，那是一个更可怕的警告。因为以色列的百姓将来要被掳，以色列的百姓将来要整个的国家要亡国，整个耶路撒冷要被烧掉。其实约珥所看到的还不止如此，约珥其实看到一直到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一直到最后的大灾难他都看见，所以他说非常的可怕，他要求神的百姓要在锡安吹角，在圣山发出警告。锡安跟耶路撒冷跟大卫城，其实在圣经中基本上都是讲同样的一块地方，当然在地址位置上它的大小是有差别，有兴趣的弟兄姊妹你可以在圣经中好好的去看诗篇102篇、阿摩斯书第一章、弥迦书第三章、西番雅书第三章、撒加利亚书第一章，这里面都提到锡安，都提到耶路撒冷。以赛亚书的8章18节他说，看啊，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就是住在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的。这里就讲到说锡安是什么，锡安是耶和华的居所。锡安是什么，锡安是神的心所在的地方。耶利米在耶利米书31章第6节说，来吧，我们可以上锡安，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那里去。所以你会发觉锡安山它所预表的就是神所在的地方，我们神的居所。弥迦书4章说，耶和华要在锡安作王，治理他们从今直到永远。诗篇102篇21节说，使人在锡安传扬耶和华的名，在耶路撒冷传扬赞美他的话。新约希伯来书12章22节，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对着你跟我今天怎么来了解锡安山，怎么来了解耶路撒冷呢？不是指着在中东的那块地方， 今天对我们来讲，我们的耶路撒冷在天上，我们来到的锡安山乃是来到神宝座的面前。先知呼喊他的百姓是要来到耶和华的面前，来吹角，来警告神的百姓。因为当我们来到神宝座面前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看见神的宝座，我们真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何等的伟大，我们听到他的警告，我们怎么可能会不悔改呢？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要问你自己，耶和华的宝座是不是只有在天上？还是耶和华的宝座今天也在你的心里？耶和华的宝座在不在你的家里？耶和华的宝座在不在你的公司里？耶和华的宝座在不在你的教会里面？如果他的宝座在那里，弟兄姐妹，你在神宝座面前吹角，警告神的百姓，你就惊讶地发现，神的百姓会听得见你的声音，神的百姓就会回头来归向我们的神。但愿全地的居民都要发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祈祷，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令。因为这句话它的文法，一方面是一个祈求的语气，一方面它也是一个命令的语气。一个做先知的人，他何等的巴望神的百姓，全地的居民听见了神的话会害怕，会发抖。同样的，神对着他的百姓，神也是何等的命令他的百姓，你来到神的面前，你听见了神这么严厉的警告，你要惧怕。如果一个人惧怕，一个人就有救了。最可怕的就是人常常以为神说话不算话，人常常以为神的警告是吓唬人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千万记住，耶和华神他是大而可畏。先知耶利米曾经这么说过，论到那些先知，我心里在我里面忧伤，我骨头都发颤，因耶和华和他的圣言。这是耶利米书23章第9节。为什么先知未听到神的话，他会骨头里面都会害怕呢？是因为你真的听见了神的话，你真的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你自己的罪恶一拿到神话语的光中，就显出是何等的可怕。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因为没有把神的话当话，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也没有明白神那个话的光，所以我们都觉得自己很不错。但是如果我们真的看见神话语的光照，那个光照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真的就会战惊恐惧。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请注意，这一节的圣经跟第1章15节那里说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是有一点不同的。这里是说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了，是因为在这里他所说的耶和华的日子 不只是眼前有的灾难，这一个日子近了，是讲到以后的事情。日子将到，末了，一路上都是好多的灾难在前面，但是已经临近了，是眼前也有一些灾难。我们读这样的经文的时候，我们要记住一件事，神一直警告，一直警告，一直警告，他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知道，一方面神在忍耐等候我们回头，但是另外一方面，但愿神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知道，他是肯定绝对百分百要审判这个世界。在神大而可畏的日子还没有来到以前，但愿圣灵能够把敬畏神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都能够存敬畏的心，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回来。我们有一点祷告。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把一切的感谢赞美都要归给你，我们向你承认，耶和华的日子我们越读越觉得可怕，我们听见你好多严厉的警告，我们的心真的是需要在你面前谦卑下来，求你让我们知道，虽然有这么可怕的审判在前面，但是我们这些属于你的人是有福气的，因为我们只要顺服你，我们只要躲在你的里面，我们就能够安妥。亲爱的主，求你把这样的信心赏给我们。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